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又一次来到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们在讲希伯来书。那么当然我已经说过了，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非常的细密，所以他呢讲的话呢好像水银泻地啊，无孔不入，并且呢是一气呵成，讲的话点很多啊。那上次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就停在这个第九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他的血呢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位永生的神啊。那中文圣经呢洁净你们的心，原文做良心，这里呢我们就不详加解释了啊。那么但是这句话本身呢并没有完啊，因为它底下又引出一个更重要思想，所以在第九章第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这里呢又开了一个新的头，好重要的事情他几句话就带过来了。那么这里怎么说呢？这里啊前面讲到这个血的问题，一方面是给我们很清楚看见除罪的问题，他带进一个新的思想是什么呢？血也是立约之后叫我们承受产业啊，这个思想呢又一下子把赎罪事情脱开了。那么怎么说，现在我们看看啊。前面我们讲过，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属灵的产业是得着迦南地，神应许给蒙召之人得着永远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不是迦南地，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那这个前面呢我们讲的安息的时候已经稍微懂得了啊，以色列人认为迦南是他的安息，那么基督徒呢就知道真正的意义是指的预表在主里面的安息。既然主耶稣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什么叫中保呢？就是两造之间的中间人。旧约的中保是祭司，祭司就代表人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新约中主耶稣自己就是中保，所以他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时所犯的罪过，那么他的受死呢就不是为你我一两个人，而是把旧约所有的工作都解决了。不但这样子，还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再说仔细一些，就是基督啊。这个产业不是迦南地，是基督。那么这些呢，在我们新约的子民还活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的。这个事情呢，不是等到将来，神的国到了天堂之后才有的。那么简单说，什么是产业呢？用一句简单的话，圣经一节圣经就可以回答了：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那么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节继续说，凡有一命必须等着留一命的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人还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那这个一命呢就是遗嘱，就是约啊，遗嘱是一个约定。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如果人不死的话怎么得到产业呢？中国人父传子啊，这个产业没有一命也可以的。但是圣经这里却非常清楚地讲到，这个遗命是写出来的。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还在，没有死，遗命不能发生果效。所以旧约时候得不到主耶稣属灵的产业，那么现在主耶稣已经死了，那么一切他所有的要留给我们信他的人，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个转弯很巧妙，主耶稣已经死了，这个不是讲的死而复活他生命大能的问题，而是讲到他死的时候他所有的遗产都可以给我们。那么凭信心的人呢可以得到所应许的产业啊。以后我们要看见啊，这个在第六章里面也讲到了。那么以后呢在第十一章也讲信心的问题。 那么这里我们接下去看十八节。那么这里说呢，所以前约也不用写立的。那么你知道这里的关键很复杂，因为他讲立约的时候啊，我们的观念立刻想到新约旧约对比，那么新约当然是要写了，因为这个约是要赎我们的罪。可是从约的本身来讲，前约也不是不用写立的。从前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也有血的问题，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他肯定血的功效。前约呢讲牛羊的血，那么到底那能不能赎罪呢？事实上你可以说不是靠这个来赎罪，但是立约的手续上面是有血的。那这个怎么说法呢？你就看见十九节，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么这段事情记载出埃及记24章第4到第8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但我真是很佩服希伯来作者读圣经真仔细，所以他就有这么多启示，这么多亮光。这就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也有血。这么一来又想到旧约完整性了，用血立约就不能废，当主耶稣一来，旧约就完满实现了。那么留一命的人，他死了以后，产业留下来给谁呢？谁就得着了。从这个观念来看，旧约也就完成了啊！这里的思想非常的周密。旧约说要留下来一命给人的呢，这个靠血。那么真正属灵的东西呢，是靠主的血，他为我们流血，他死了以后呢，约就完成，产业给出去了。那么出埃及记24章讲的情形，其实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看得懂，才能完全应验。这里讲的牛膝草、朱红线的绒呢，这血是拿来沾血用的。那么你看，旧约中间有血作为立约的凭据，摩西用牛犊山羊血和水洒在书上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并且说呢，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21节、22节说，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了。那么这句话呢，把旧约中间所有血的功用立下一个最标准的意义，按着律法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这句话就我们今天来讲呢，已经超过了旧约的应用。今天我们罪得赦免呢，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血为我们立定新约，而我们从罪里赦免，因为主耶稣流血，罪就都得了赦免。那么这里是讲到更美的血和更美的约。那么我们在旧约里面曾经看见这个用血分别为圣的例子。那么其实呢，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的献祭事情都是用血来分别为圣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许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话来说明前后约的关系。那么在这段经文中间呢，我以为作者呢对旧约是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前面里面讲到说，原来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那么在希伯来说第7章这样讲的。那么又说呢，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了，就无需寻求后约了，好像是消极的。那么有些人就以为旧约已经废掉了。那么这里作者怎么又是肯定态度呢？那么其实我们自己呢读经所领会错误，好些人呢因此不再读旧约，这是太大的损失。你不读旧约就难以明白新约的好处，读了旧约才能更感觉新约的完全，并且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根基上面的。神从旧约引到新约是一步一步进行的，那神的计划一部分每一部分都不可偏废。那么这是我们应当做基督徒应当小心的。好，那么底下呢我们就接着看这个先前条例虽然软弱无用呢，所以废掉了。那么底下呢并不是就停在这里，因为9章23节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看见那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是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哎，这里提到更美的祭物，我们讲的更美的约、更美的血，这里讲的更美的祭物。那么前面所讲祭物呢，就是指摩西当时所用的，他用牛羊的血来洁净会幕一切事情。更美的祭物当然是指主耶稣了，他的血洁净是什么呢？ 这个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但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个天上的本物啊，我们上次讲这个山上的样式讲的天上的样式，那么当然现在这里有天上的本物跟样式又不同了，那么只是天上的圣所。那么我们要注意，这里讲的天堂并不是一般的人所想象的那种天堂，而且是就是字面来讲应当翻作诸天，换句话说这个圣所呢是在诸天之上的。那么恐怕一般基督徒所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呢并不是从圣经来的，更不能用在圣经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把一般宗教所研究所讲天堂的看法放在一边，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讲的天堂另外一件事情，至少不是那个地方。这个天上的境界是有的，但并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能看得见的。虽然在启示录里面也讲这个新耶路撒冷啊，长宽高呢各有4000里，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说法，到底怎么样情形呢？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因为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明白神无限的话语，并且不能明白那个在思想领域之外的属灵的世界，所以他只好借着物质的环境里面我们懂的话来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呢，一定不是照着尺去量量4000里宽这件事情而已。那么当然这里讲天堂的字呢，讲的就是指着诸天之上的这个境界。那这真圣所呢，就不是我们所想象在天堂地狱中间一样东西而已。这个圣所呢，主要是讲不是人所造的，但是进入了天的境界。如果我们很仔细推敲呢，希伯来说作者讲来讲去也没有讲到这个真圣所是什么样式，你注意到没有？他没有讲，因为这个不是言语能形容的，你怎么能形容真圣所怎么样呢？因为你一形容又想到物质的东西了，那么在人的境界呢所能明白的就都是这样子了啊。所以无论你讲什么真圣所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总是想到物质的圣所。那么当启示录里面讲到神的帐幕支搭在人间的时候呢，也是不是一个物质的讲法能够明白的啊？我们只有凭想象力啊，也是借着物质中间想象力才懂得那个东西，根本这不是物质的，怎么你用物质来讲呢？啊，这个是很奇妙。那么圣所本身呢，不是属物质的。那么那你如果到用物质的眼光到天上去找真圣所、真帐幕，你一定找不到的。那么但是你怎么想象真帐幕什么样子呢？只好照着以色列人旷野造会幕的方法。但是我可以保证天上没有那个东西。那么前面8章2节里面提到的主耶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这个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主所支搭的是什么呢？是物质的吗？再回头看9章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乎这个世界的，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属世界的东西。又讲回到帐幕，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但是进入天上，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那么现在我们所造地上圣所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像，讲来讲去就是希伯来说没有讲出来，没有办法讲出来真圣所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了解的困难呢，因为你一形容都落到物质的境界里去了。好了，就算这样子我们算懂了吧啊。再说接着看9章25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些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么这个呢，前面讲一次献上的时候呢，讲一年一次，旧约的时候一年一次，上次我们信息里提到了。既然我们没办法用物质的、用非物质东西来形容呢，当然我们就得用当时所看得见的圣所来明白这个事情。那么那些地上的祭司每年都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里面，每次要献祭物，但是主耶稣自己呢就不必多次将自己献上。这里结论就是，从前旧约每年要献的祭物呢都不能叫人得的完全，那么这里呢耶稣只一次就献上而完全了，这是一个清楚的对照，从此我们就不再重复献祭了。明白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懂得这个当时希伯来书作者呢可能主要真的是针对这些希伯来人要回到旧约献祭的问题。那么讲到这里呢，那么26节27节是一段加插进去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思路连贯的话呢，直接看28节更容易。那么这里为什么讲到26节27节呢？这是反面的说法，说明一种不合理的事。神不可能叫耶稣基督多次献上，如果他像大祭司一样多次献上祭物的话，那么从创世以来他就要多次受苦了，他就要一次又一次的为我们去舍命流血了。 那么你知道有一位我真的碰见一位刚信主的姊妹呢，她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看见耶稣基督为她钉十字架呢，很受感动。那么但她接着读马可福音，又读到耶稣基督为她死在十字架上了，她加倍的感动。后来她第三次又读路加福音，再读约翰福音，她简直受不了。她说我的罪这么深重，需要耶稣基督四次为我钉十字架。那么当然她当初读圣经呢不懂得，她不知道这四本福音书的关系，所以就不明白。那么我们明白这些关系，当然懂得基督不可能四次为我们死。若今天我们的罪啊不是一次就永远得赎的话呢，那么耶稣基督就算为我们多次受苦，那么岂不是表明前几次死并没有功效吗？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呢救赎的工作要就没有瑕疵被父神所悦纳，要不然他就没有完成救赎的工作，能够完成救赎的一次就够了啊，没有居间两种重复的必要。所以二十六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他不必从创世以来多次受苦，只需要在这末世一次显现，把自己献为祭就能除掉。那么这一次显现当然是指着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来的这个事情。那么你不要看这句话呢很简单，那么其实呢这是遥遥的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相对呼应的。那里说呢，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么我们呢当时读的时候只注意到古时和末世，那么这里又提到末世，并且阻止显现一次来除掉我们的罪，那么你就知道这当然指着耶稣基督降生啊，他第一次来世界上的事情。那么二十七节呢尤其是插进去的话，因为这句话不放这里也没有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跳过二十七节直接读二十八节就明白了。你们这样看啊，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么然后这里又加了一句话，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里呢人人都有一死这句话是附加进去的，因为跟讲到耶稣基督救赎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他提到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么加进去呢是为了这个，否则的话呢就只有打岔了。那么当然他加的时候引动其他的思想，那么可能这个正是希伯来书作者呢有意叫我们去思想的。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的根据呢就是耶稣基督必要成全救恩的理由。或者说呢我们从其他经文就能够明白，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说，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救赎的工作一方面对信的人是个拯救，但是呢另一方面对不信的人是个定罪，因为没有其他拯救。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些若是你不相信不接受耶稣基督一次死完成救赎的功劳，那么他死后就在被定罪之列啊，而没有逃避的可能。凡是不信的人呢，不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舍命救赎所献完全的祭而除掉罪的话呢，就因着他的罪而受审判。那么这段插书计划呢，让我们思想的更多，也让我们在接受救恩的方面呢更加有把握。那么讲到这里呢，第九章二十九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么前面讲了一次显现，他伏笔马上呢提到第二次显现，而这个第二次显现呢前后对照是跟罪没有关系的，为了拯救我们。怎么说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呢？那我们常常把罪得赦免和神拯救两件事当作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第一次显现是罪得赦免，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而这个拯救是什么呢？不是罪里的拯救，而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整个要放在这个审判中间啊，要被神焚烧啊。所以这是我们懂得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的事情。那么接下去呢，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的，这里再提律法。因为我们看见摩西律法是为了主耶稣基督那一次献祭永远完成救赎预表来做预表的。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么作者呢从主耶稣基督本身救恩的完全转到良心上的感觉和问题，
旧约时代人呢，接受血的人呢，和在新约接受主耶稣基督血遮盖人良心上的感觉互不相同呢？我们应当做一个更深入的思考。那我们想呢，旧约的律法明明是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叫那些献祭的人得以平安，好像可以让他们良心暂时不觉得罪的困扰。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一句话呢，把它拆穿了。他说总不能叫他们凭着每年献这些祭物得以完全，换句话说，在旧约的经历上只能说是罪得以暂时的遮盖，但是还在那里。有一次呢，我记得小时候啊，这个做了坏事，怎么讲呢？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父母不在家呢，姐弟仨呢就自己煮了一碗蛋。那么平常看见大人煮蛋，好像蒸蛋好像很容易，只看见他把蛋打碎了放在锅里啊，蒸了许久，蛋终于蒸好了。但是看怎么碗歪的呢，把蛋拿出来一看呢，原来锅子穿了一个洞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大人蒸的时候把水放在里面的啊。那么我们姐弟三个人饿了怎么办呢？先把蛋吃了再说，吃完以后锅子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把它埋掉了，我们就把它埋掉了，可以眼不见为净。那么弟兄姊妹们，旧约的献祭呢，就是眼不见为净，可是你的良心有个漏洞，你知道那个锅子底下有洞，你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解决，你知道它埋在那里。所以在这里说，总不能借着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二节三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正是这样，每年呢提醒他有罪。所以我们心里有感觉，希伯来书在这里拆穿旧约中间立位的祭呢。那么有位弟兄告诉我说，我们的罪在旧约里面是被遮住了，并没有除去，靠着祭物的血暂时涂抹了，但是没有除去。你只要一思想，就涂抹底下还是有问题。那么这个说法呢，有相当的道理。虽然呢，我在神学上找不出应用上的分别，但在经验里面呢，好像希伯来书呢，的确有这样的说法。那若不然呢，献祭的事早就可以止住了。你们一次献祭，如果祭物的血真能除罪的话，何必在第二次每年来一次呢？但反过来说呢，人永远不能停止献祭，因为人良心呢，永远没有真正的得到洁净。也不能叫献祭的人觉得完全。所以呢，旧约的律法一直传下来，一直不能停，因为这个祭物永远不能够除罪。好，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刚才我说永远不能除罪，这里他的结论就是说断然不能除罪。那么为什么旧约的献祭不能完全呢？为什么？难道是立位制度不完全吗？因为就真理上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是规的立位记里定规的，但是这里说断不能除罪，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平常读经呢，囫囵吞枣，没有想过，看见圣经就接受了。立位记里面说呢，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我们知道血代表生命。既然活物的血已经流出来了，他们生命已经拿来作为赎罪用了，因此我们领会啊，我们的罪都是赦免了。但这里更深的指出一个意思，公牛和山羊的血并不能赎罪，因为它生命的价值不能和神造人的生命价值相比。牛怎么能代替我们呢？这句话把所有旧约献祭的意义和价值观呢彻底推翻。假如犹太人读到这段圣经，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希伯来书马上关起来，不要再读了，因为这里问题太大了，那么近乎啊亵渎神，他可以不读，那么这样他的良心就没有感觉了。但是他若不是这样的犹太人成见很深的话呢，他就要再想一想，假如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所有旧约所说事都要重新考虑，并且考虑什么是真正能除罪的。我们已经讲过，希伯来书厉害就在这里了。希伯来书的问题是要解决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已经接受耶稣的人，接受在宝血救赎的人退回去献祭那种情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引发非常深的一种搜寻。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这节圣经呢，是从诗篇四十篇五节的八节中间出来的。那么这里呢，的确是引用经文有很大的智慧。大卫虽然是旧约时代的人呢，他却常常活在新约的启示和属灵的实际里面。同样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他也说，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是撒母耳说的。 他责备扫罗，因为扫罗犯罪，他没有把亚玛利人杀尽，却把牲畜中间的上好的牛羊留下来，而且还在其中拿了一些东西来献祭。其实神并不要他献祭，撒母耳指着他没有顺服的那个罪，这里的情形和诗篇四十篇是很有类似之处的。我们可以知道，在大卫来讲，他已经看见了旧约和新约上基本的不同。在主耶稣来说，他清楚知道他所遭遇的状况。他来到世界上主要是为了成为祭物，神给他预备身体是为了要他做挽回祭，要他能献在祭坛上面。所以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就是做祭物。那么当然在这里你看出来，大卫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他能够说话的时候呢，就代表耶稣基督来说出这些话来。那么所以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假如没有这句话呢，那么主耶稣那种甘心乐意啊，以他的身体为祭的价值就缺损了，看不见了。我的意思说呢，我们记得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是这个两边平衡，没有希伯来书这句话呢，就没有办法显出他顺从听命的这个完全性啊，因为我们前面读的说，他因着苦难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流泪痛苦的祷告。那么这里呢讲甘心乐意，那么他曾经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把这杯撤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那么主呢祷告求父把这个杯挪开，但是我们发现他祷告之后呢，他改变了他的意志，也就是说呢，他借着祷告胜过他面对死亡压力跟痛苦，而甘心乐意的献在坛上。所以就像这里所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他经过克西马尼园祷告，他又真正顺服那个实际，给我们世人看见，并且留下作为榜样，也成为我们救恩的根源啊！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在第五章说大声哀求蒙了应允那一段所说明的。那么我们在经过十字架的时候呢，总也是一样的软弱，但经过祷告，叫我们性情，叫我们态度改变，所以呢，我们在里面产生顺服的力量，这就是神所要的。诗篇四十篇这里话给我们很深的警惕，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是不够了，所以只好暂时停在这里，但是呢，课业还是有时间定规的啊。第一个就是我要问大家，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怎么肯定他对于旧约的看法，或者说他对旧约持怎么样肯定的态度？我给大家一个暗示，就是在讲到呢前约也不是不用写立的这一段来讲到他对于旧约的看重跟旧约的肯定。好，第二个题目呢，我就要问，请你检查自己的信心，对于耶稣基督血能洗净你的罪这件事情，你是觉得良心还有亏欠呢，还是可以完全相信你的罪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已经永远赎罪了？我再说，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不是完全的？他的血真能够完全除去你的罪吗？还是你心里面还是有像旧约一样那种疑惑啊，叫你每年想起罪来啊？这个事情对我们属灵生命蛮重要的啊。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两个题目，第一个，请你说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怎么样肯定对于旧约的态度。第二个题目就是说，你对于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的罪这件功效，你是不是有完全的信心，还是你常常觉得良心并没有完全除去罪的感觉？好，这两个题目呢，请你回答。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是周同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希伯来书的讲解。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下一回再见。